好，我们接着来，我们看他怎么说啊？让四种根立于里面及四种富。那境界富者，为住极静勤修习时，以念自守，以诸境界心不留善故啊。好，住极静的时候啊，这个勤修习时，以念自守。当然，这个是比较安稳的修法。好，这个也是必要的，因为它不断在练习。所以像这个都是我们应该要常精进的齁。其实整个修行它是在一切处。但初学者要没有一点宁静的机会修持啊，这个功夫很难慢慢养成的齁。所以他讲说，以念自守，以诸境界心不留善故齁。因为住其境勤修习，那他自念，所以说他在境界当中，能随时能对这个境做，这里面我们前面不是讲吗？他应该怎么样？要常坐，要什么？要委息坐，委息坐，要常坐，要委息坐，这个才能有功夫出来。最近有人家谈到说，可以被打个佛七，或是打个什么禅七、什么七都可以哈。像我这个比较懒惰的哈，如果这样集合一直冲哈，哇，这个有时候会比较，我喜欢什么？我比较不喜欢那个集体行动，集体行动光排班了，哇，好累。其实我要讲的是啊，因为在一般禅修很少集合的，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哦。啊，或者禅修大概就是开示的时候集合，不然就自己各自用功啊。啊，你给你一个区块里面，我们不是那种军队式的，大家起来，大家坐下，动作这样，我觉得有点僵硬，而且每个人状况不大一样。但团体动有团体动的意义。我并不反对，因为有时候必须要逼初学的。但我比较喜欢就是你自己很用也想用心，就是我给你一个时间，有共修时间有，大家一样。但很多时间是自己练习，你就在这个树下，在一个角落，你很累的时候你就多精行。好，你容易昏沉，你就多精行，你的精行时间可以长一点。好。那你如果坐久了，你可以继续坐，就是你那有时候你是面对人群，面对人，你也可以开始观，就是说它不是光只是挨板的。其实我要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在练习你的功夫啊。你有时候我们是集中七天呐，那我的意思有时候不是这个七天，是长时间你在做，你还要学会的在这么静态当中。比如说我们现在给自己一点时间啊，我今天准备好好包括动中我都观察提醒一下，因为平常我们很难把自己心都奔在那里或是那么用功了齁，但总是要开始熟悉啊，那给自己一段时间一天啊，那这个一天表示什么？这一天我随时紧，说实在也算是紧绷嘛，那没关系，就是你精进起来。这一段时间包括你在跟人家讲话，包括你在行走，你在做事，你都要必须要保持这种观念。我强调的就是因为实际上在静里面要练习，就类似根立于，你不能老是光急着做，你必须要在静当中就在练习，特意的找一段时间包括静你都保持。因为正常的话应该是常委坐嘛，但你没办法，那你至少这一段精进期的时候不是光一直打坐，包括动作，包括在任何语言动作当中，你都试着把你学会的方法拿来用。换句话就是说，它是多面的练习，而不是做你可以时间多一点，但不能完全只有做。你必须要养成一个活的修行，活生生的修行，模拟这个活生生的修行状况，因为你的生活不可能脱离太多东西。好，所以你也学会了 这一段时间，乃至必要的话也跟一些动作，不是完全有时候修行是可以完全隔绝的，但我这里一定要讲的就是有时候练习必须要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稍微简化一点点，稍微单纯一点点，但你有在练习，不是完全隔绝的。因为你完全隔绝的修行有时候会慢慢守住孤寂，守住孤寂以后变成躲在里面，你很功夫很好，一出来耐心不够，很不耐烦，常修定的人到最后生了那个走偏了以后就很不耐烦。第一个闻法不好要，因为他只想进，做事不好要，因为他干扰他的修行。面对众生的很多事情，三宝的事，有时候都会有一种不耐烦的心的，是吧？因为他这个跟他的定会冲突。那这种心是不是柔软？其实是刚强，其实是刚强。所以我还是才跟大家提说，修行不能光只是这样，这样的话走到最后很容易，并不是每个人很容易就走向这一段。但应该是学会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利用生活环境就在修行。那我们经常也讲动中修，但你没有动中修的要领，所以嘴巴讲动中修，其实心都随着进转。但我们现在不是，现在就真的在动中修。你要在静当中如何训练你的抉择，乃至以后你自己密行啊，你要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乃至跟人家聊天啊，你都随时提起正念，可不可以？可以。好，该笑的你会有笑，不要那样像僵尸一样，因为他正在修观，所以他还不熟的时候笑得很不自然，因为他一旦笑就掉进去，他一旦怎么样就两个很难融合啊，他不能很熟，所以变成这个对立相都还很明显。但有的人熟的话，他就能把这个境界用一种非常亲切，亲切就是好像这个小孩子在玩游戏就像你在跟小孩子玩游戏，你会不会真玩？不会玩，但你很了解小孩子要这样玩，所以你也很乐意跟小孩子一起玩，但你不是真玩。你们知道这种道理？就很亲切的跟进对应，却不动进去，跟小孩子玩来玩玩，好，跟小孩子在真的想爬，但你有另外利益众生故，他有这样的因缘，好，所以有些大人呢，他心很成熟，很大人相，但却又有赤子之心相啊，所以很容易跟孩子互动。这有些有修道人他。道德很清净，但却很容易跟烦恼众生打成一片。菩萨，就是他自己很清净，但他能了解众生本来就苦，就是愚痴，就是要利益他，他难得有这种善根，就好好利用他，就，他能将因他的心起自己的心，起这个心应他的心，然后就跟他对应。可是他起这个心是应他的眼，他不是自己掉进去的。类似这样的情形，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这个是衍生出来讲，就是因为它是在镜里面磨出来的，所以同样在修持一个法哈，因为这是一个那个长老有谈到说四神主欲勤嘛，对不对？还有念观嘛，他说欲什么？度化众生。你说那这跟四神主有关吗？有，以这样不是为了。不是单纯得解脱得神通，是为了利益众生需要神通，所以我这个意隐藏的菩提心悲心为欲，所以精勤我赶快要度化众生，我勤以得以神通要利益众生，他把它合在这里面。我发觉有意思，是不是37道品原来都是摩诃眼？对啊，没错，也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面对境的时候，这个心的念，我强调就是这个境对境，因为根律语不可能一直打坐，根律语就是一直练在平时行住坐卧当中守持，所以你的练习就要平常在生活当中不要太复杂，太复杂刚开始你不会，但也不要完全隔绝，隔绝你没机会练习，所以你应该试着在日常境当中试着练习。 这样才有意思。哎，好，所以以诸境界心不流散，经常拿捏你的心不随境而流转。那怎么个不流转呢？啊，我们这个就要有经验。你如何在某些境你可以不流转，哪些境你会流转，你就可以觉察出来。哪些境对你有牵绊之心，哪些境对你来讲不牵绊，还有哪些境虽然对你不牵绊，其实并不是你有关照，是因为你的根性上你讨厌它。你知道，你没有贪心，但你有嗔心。那这个嗔心看起来是没有贪，但有嗔，它并不表示你能守根立语。不取相，不取随心，好，不是光只是懒惰，包括你厌离不可爱境，取不可爱相，这都是懒惰。所以有时候这个心念在转的时候一定要很细腻，你否则的话你会不小心以为你在修，其实你是起另外一个烦恼。你看，烦恼护者为等未行而游行时，与诸境界远离贪忧故啊。好，等未行啊，这个啥即分别词啊，不取其相，乃至心不留意者啊。我们现在在等未行啊，其实这个也在注解里面讲说，正行无记舍终故啊，哈，游行时正行无记舍，无记舍其实就是以无贪、无嗔、无痴面对境，不懒惰，啊，等位，就是那所以说我们要等位行啊，一切处啊不起高低想啊，这个等位就是我们以无贪、无贪嗔痴这种心相应一切境。啊，平等行于一切境啊。那这个我们必须要有能力来面对这个境，就是说你在修持的时候你能有要领啊。刚才也讲过，不同的境会让你起心不同。那当你这个境对你来讲慢慢能从某个意去超越它的差别意的时候，你那个平等心就比较容易起来，你的舍心也比较容易生出来。所以这里面就牵扯到什么施者休息，对不对？施者力要有啊，施者力要有，你在面对境的时候，你才能怎么样啊？等未行而游行时啊，以诸境界远离贪忧故啊，就远离，那就是不取相啊，不取其相，然后才能远离，才能不随他而造作而生贪跟忧啊。嗯，顺逆境你会产生这种觉分别心嘛？好，那所以说在这里啊，你要等面对这种境的、啊，哎，有一些抉择的能力，不取这个相啊、哦，不随它流转。这个当然，如果要再细讲，又变成很多说。可是面对这个境啊，你必须要去试看看，怎么样让你的心不随流转。这个阿含经就要谈了。你如果执着这个相为有，你看我们家。无明形式名色六这个观念其实就是十二缘起的修法。你看啊，名色六路触受就在这里了，爱取有一路上就这样来上了。所以当你开始有触受，开始在抉择的时候就会生爱啊，那这条路下面就一直算的了。所以一开始在观察的时候，为什么他要先守根立语？我们这个是第一道最根源的防线，所以是立语，是根立语，是一个修行的很重要的第一步。等到你已经心攀缘境的时候，就在已经开始说啊，这个不要换，那个不要换，其实已经境已经取了，取了以后再不要换，那时候就比较困难了。然后在这一道再玩就到后头去了。所以第一道其实一开始就要防住，就是你不怎么样，不触受，你不触受，后面的爱生不来呀、啊，爱取生不来。你一旦认定这个境为真的时候，一旦认定心就流泻，所以就是这个他讲就怎么样，心不流散。那我们经常就是那个罪性就在你取的时候，罪性就流到境界里面了。其实也没有所谓境界，境界其实你心所起，但你对这个境产生认知的时候，你的烦恼跟境界就融在一块了。这不是说，其实看起来好像次第啊、哦。其实，当你对境产生认知的时候，此生彼生烦恼心就生了。换句话就是说，这我问你啊，这个可不可爱？可爱。其实爱了没有？ 当你认为这个尽是可爱尽的时候，你的爱心是不是爱取心是不是掉尽了？你如果没有那个爱取心，这些东西这个尽在这时候不会产生这个意义。所以当你认为这个尽一开始就已经掉入它，认为它是可爱可着的，其实烦恼心进去就进去了。这个下一步要修就比较难了，那就很勉强了，就是治标了，那挡它了。一开始是应该第一步，所以说波折为什么很重要？他因为他一开始连进都不取，所以后头的防护，那无法可得，我还修什么？我怎么去染污？他是从这里来的啊。好，若以耳识啊，直取彼相，复起随觉，直取随好。即便以彼修防护行，以修习力守护眼根。啊，明是明残户啊！啊，其实你应该要这个时候，你应该平等一些。若以耳识直取彼相，掉进去了，哈、啊，复起随觉，啊啊，直取随好。这时候你直那个相，然后什么？直取随好。这时候即便以彼修防护行，以修习力哈。啊守护，这个叫修习力啊，以色由修习力守护眼根，视为残户。这时候应该怎么样？回掉，啊、哦，避开，啊、哦，或者说就是要起更大的那种，你因为你掉进去，你要呵责，啊、哦，你要用种种方式守护，不要就是说，这个就是功夫嘛，啊、哦，我已经起直生爱着，下一个念起来。积极、哦、修忍辱的去防止它，不让它慢慢成串习，慢慢成串习。所以这个串习力，你知道这个有时候这个很可怕，因为一刚开始没守护，久了以后啊，所以我讲说有些地方他们就一开放，让好像大家守规矩，但他没有守护他静心对静的这种攀缘。结果发觉啊，你白天讲的课叫他们如何修行，回去再来，所有功夫早就不见了。你讲的都来不及他怎么样随境转的那个染辱心，你随他，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说怎么修，然后你就开始啊、又漫游网路。我告诉你，你再怎么修都没用哦。那时候功夫就退掉，整个都退掉，它会退掉。哎，所以你会发觉就奇怪，因为为什么怎么讲到最后，第一个会生烦恼，不受用，再过来会厌离，会厌离，厌离你所说的这个法，它会离。所以这时候应该是不要让它成串，就及时修习力，守护眼根啊，明残户。正眼根户名随眠户啊齁。他这里怎么就是说正眼根户啊，他这里面随眠户就是随这个眼根户啊啊，就是随眠户，他能直接对烦恼啊，不让他这个继续滋润啊。我们烦恼起来是禅嘛，对不对？齁。那因为他现在起烦恼的时候，我们现在如果慢慢守护这个眼根，这个眼根经常能守护如法一色尘，能如实守护住啊。这个我们的水眠是不是这样？水眠就没有养分进来啊，就没养分进来，它就只有会退而已啊。像你现在我们经常心攀缘外的时候，变成你以前的烦恼心啊，就会滋润了。这个就是很多地方我们后来感觉到，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常讲的，哎呀，有时候刚初学啊，什么都还没学会啊，就开始叫他去弘法利生了，那怎么利啊？因为他本身在自我身心的行持这方面还没有技巧，他还不知道对境怎么去守护，结果你就把它推到跟五欲六尘很容易接近的地方，他没办法守护。所以表面上是弘法，有的人可以，有的人不行。有的人是在弘法是一个表面的 功夫里面的水眠是一直在滋润。为什么？因为你的六根守护没有功夫，所以你一走出去都是怎么样，都在染污。好，所以为什么对外工作完了以后，哇，嘴笑目笑，你知道吗？为什么有的人做的很多事情啊，我现在讲这个你注意看啊，有时候修行很苦闷，开始办起活动完了以后，哇，意气蓬勃。为什么？因为他六根吸了不少营养回来了。所以这个眉开眼笑，你以为他真的是感到功德很大，不是，他刚好在这一段过程当中纵容六根不断的吸气养分，所以他的烦恼得到滋润，所以他到最后就又掉举了。啊，就是说没守护的时候那个就是该守护没守护啊，那不该做做啊，做了不该做做了啊，该做的没做，这变成就是说经常有人就这样掉举，没事的就很苦恼，哎呀，我们这种修行如何如何，可是一旦活动的时候又说多感动啊，感动完了又很苦恼，我们这样讲哪叫修行，什么哎呀，要的也是你，这不要也是你，就搞不清楚自己在要干什么。掉入活动的时候又又接着说这样下去要到哪时候才怎么样，就是经常也搞不清楚。其实你爱的就是你苦恼的地方啊。啊，你又要这一段不要那一段，你平常你当化解说当我心有所攀岩的时候，我有造作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你这份造作心有没有守护住。你没守护住的时候，你已养成跟烦恼串习，后来这个东西就需要它了。需要它一旦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啊修行很苦闷啊，其实你会找很多烦恼，很多修行很苦闷，其实是什么养分没进来了。真的是这样。所以我就不是之前也有谈到有一些心血啊从别的地方来。啊，因为他们以前那个团体比较没管理。啊，没管理啊，现在变成时间到了要集合啊，时间到了要上课，那还有要精进期要怎么样。啊，他都认为然后就开始到最后说哎呀这里太潮湿，这里如何如何啊。啊，接着我后来他要走就讲都不是，太无聊。你要嘿嘿，他就笑了。他就笑着我说太无聊。所以有时候在常住里面我经常讲说，啊，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做。负责的法师说不行要做。为什么不做会受不了。你知道吗？因为心没有功夫摄受内住，结果必须要随安外法而安住。初学人讲完全没做事他会疯了。啊，老学是一直他想摄心没机会，对吧？啊，新学啊，你要是都没事他会受不了。叮叮当当日子好过啊。是吧？不能其他苦恼，但都不讲话也不行哦。这里举很多理由，就因为心还不安，这其实我们都很了解，也没什么。本来初学人就是这样，你马上我们自己也都熬过来啊。啊，假如我们马上到那种很精进修的，我看你两三下就跑掉了。你会在门外很恭敬，但就不会入门。因为你不是那种料子。所以我不是讲说慧智大师是高僧，要是我跟他住我会怕，不要。因为他那严苛的样子，我看他那个，你看印光大师，你要能跟印光大师在一块，我让这个你是根基很高的。那些大德你看他一定不会像我们讲话讲课那么有趣吧，对不对？我们这样有趣你都快受不了了，跟他讲的话都是一板一眼的。那除非你的善心跟他相应，否则的话以这个烦恼重的话，你一次两次他可能那么亲切跟你这样谈吗？就已经讲了好用功，要简单几句，我想过去的大德没有整天经常跟你讲话嘛。我们以前刚出家，我们也没有办法机会跟师父讲那么多话，对不对？讲个几句话就赶快跑了，没有机会谈那么多，哪有？那我们那个还是小道场啊。如果像以前丛林，你哪机会说老和尚我有问题跟你问，你敢？ 那跟过好几关才跑到老和尚那边的啊，有的都不敢，因为那个都是几千人万人，你这个小和尚怎么去碰到老和尚去呢？像我们现在啊，想抽象，哇，想扣小了啊，就是很简单。不过现在人，就如果你处在那个环境，又没有相当的资粮，你其实你会讲说，现在没善知识，我告诉你，有你也不堪。你要够那个料子，是不是？他当然是很严正的，也不要说已经很严肃了。不过有些法师他就是这样啊，因为他们的自我要求是这样，你要跟得上来，你不跟得上来，你哪敢？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天天、年年都这样过啊、哦？那你因为我们现在是想，哎呀，他有神通，我告诉你，跟他在一起，他不会现神通给你看的。你有看到？哎呦，老和尚不是有神通，怎么会感冒？就像以前我第一次碰到我师父讲说他感冒，我说不是打坐就可以降伏吗？哦，我那这样就是跟自己师长说，感冒这种问题怎么会在你身上发生呢？是不是这应该不是修禅定就好了吗？那就开始，所以用那么很高标准在你旁边，你就连生病都不敢随便跟弟子讲，为什么？免得他失去信心。你要会是非常解脱的样子这样啊，因为他这个小孩子不懂，他把你看得那么高，你知道装门面也要装给他看，是吧？哎，我想当然这个是，我就是说其实都不容易啊，要守护啊，我们要讲是有时候都是慢慢累积的。那你想说要是有一个很严整的环境啊，你也不一定看得起。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个其实在讲，就是说有些你我们其实要谈的就是说，我们以为啊，我们好像在修，其实你的烦恼其实在滋润的，因为你没有守护的习惯，所以没有守护的习惯，我们在修持的时候，其实那个烦恼就串到你最根源的，都其实它在滋润的。那慢慢的你的心啊，你因为你没有守护，那你慢慢的苦恼起来，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你自己都搞不清楚你的烦恼，你因为你的那个水免力啊，一直在被你，因为你没有守护，所以你一直在滋润它，那滋润它那种烦恼性越强，就越来越饥渴，就这样，那越来越饥渴的时候，这个第一个烦恼又没守护，但环境外围又不让你去攀岩烦恼。你知道这个问题就矛盾在这里。第一就是说，你又没有守护，就是说门进门是关着不能出去，但烦恼的管道却有通，所以变成烦恼还在增长，所以你对进的攀岩心越来越强，但环境却又不允许，外表环境不允许，里面烦恼可以通，那外面烦恼不能出去，这时候就开始不安了，就会在生活当中起苦恼，讲说哎呀，这不怎么样怎么样，我就离开了。其实他真正问题在哪里？他平常的守护没做到，然后他就会把烦恼转到说啊，是环境如何如何，就会出这种问题。啊，其实真正问题在哪里？真正问题是他平常没有守护，那跟烦恼保持距离的这种守护没有，这个功夫没有，所以烦恼在滋润，但又得不到烦恼，就是想要有烦恼，但却烦恼又挡住了。所以有些人他比较不会起烦恼，就是他随时有因缘得到他要的烦恼东西，他这时候会安稳，但这个安稳是短暂的，长时间下来他会胃口越来越大，就是那时候就难守了。好，护持有五，当知于时资量圆满。一，一止对治故；二，愿离所知故；三，一自作业故；四，一处故；五，分别故。啊，那一止对治故啊，就是说你必须要能对治啊，加以这个一切论据讲，有叫一正思者啊啊。那一止对治，就是你必须要在饮食上容易产生的过失。这里面你要知道对治法是什么，那你能经常手持这个对治法。远离所治故，就是远离啊，这个、 远离这个所致，所致就是那个容易产生饮食不当的啊、哦，饮食不知节量的这些过患啊，要远离。三医治作业故啊、哦，那我们看我们还是医治作业是医处故啊，在无分别。我们看他的解释好了，医治对治故等者，本地分说有正施者食于所食啊。哦是名医治对治，又说不为倡荡，不为交易，不为嗜好，不为端言食欲所致，是名远离所致。是远离什么？倡荡交易。这个交易就是尽情在饮食上纵容奢华，养成那个饮食欲啊，啊，就倡荡嗜好，就在饮食上做文章，耗费时间。耗费体力，然后在这里不为端言食欲所食，应该是为了道业而食欲所食，不是为了端言。哎呦，就像 我最近啊，因为我们现在因为大家这是整个生活水平起来的，所以我们都有疑虑要照顾身体，对不对？其实这是一个也对也不对的，就因为照顾身体才能修行，是不是？所以他的本意是因为修行，所以我最近常跟一个学生讲，这个营养食品给你，那代表什么？你的用功时间要加长啊，不然你不能为端言啊，你吃的是为了身体健康，不是，是为了成就道业，所以有吃就要做。啊，你不能整天就在想说，哎呦，这样身体不好，这样吃这样吃。你应该是先有一个前提，我不这样吃我没办法修，所以我才吃啊、哦、所以一开始就连接在一块了。你不能纯粹只为了健康吃啊、哦、那这样的增长身兼不是吗？他虽然因为太多了，因为我现在的话就太重视了，太重视到经常在谈饮食，这是应该谈的，不过这个谈是为了成就道业的。但我发觉这个谈久了以后，在道业的思维少，但身体的守护多，其实这是增长烦恼的。你唯有说我吃好我要用功，这个心是连在一块的时候，这个认为要吃补品的这个东西就比较没有过失，因为的确是为了要修行啊，因为不然像我这样现在死就很可惜了，对不对？道业未成，对，那这个难得得人生，道业还没成就死了，当然真不行。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吃，吃的为什么？是修行。否则的话，这就符合这个，你为端言食欲所食，你为了身体健康，为了你的如何如何，这个都跟道业无关。所以说你应该远离所致，应该远离所致。否则的话，这个心一直在守护，要这个要那个要做，到最后其实道心退，道心退啊，这个要留意啊。又说未除饥渴，未断固受，未令心受，当不更生。好，未当纯阳，若利若乐，食欲所食。这个都是在其他地方都有谈啊，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学的技巧了哈。那就讲说，你为了除饥渴，乃至为了断固受，就是过去的病啊，你为了要除这个病，你要受死。再过来，你为了让你心受当不更生，就是新的苦不要生，旧苦要除，新苦不要生，所以你该吃，所以你应该怎么样？为了吃要长养你的体力啊，若乐修行上需要的这些，你要食欲所食，你这时候要吃啊，为了我去病啊，但这个整个来讲都是为了什么？道业。好，为了未当纯阳，若利若乐啊，食欲所食。好，这个时候你应该要除病除饥渴。好，你看除饥渴除病为食欲所食，那不是光只是在一直在身体上的一个挂念哈。啊，这个叫四名医治作业。又说未设犯行，未得无罪安稳而住，食欲所食。是名医处啊，那这个就是未设犯行啊，未得无罪安稳啊，食欲所食。所以说你必须要为你要修犯行，那修犯行里面在饮食啊这方面 你应该怎么样去如何得无罪安稳啊，安隐。那这为了摄持，所以你食衣所食，这是他的益处啊，就是我们为了成就梵行，我们为得救成义，成就清净，所以我们在死的时候有死的规范，我们也该死，但要饮食之节量。好，那死的时候应该有哪些东西，这都是我们为了成就梵行而死，而这个死的时候必须是无罪安隐的。好，是这样。又说略有恶意，一无所食，二有所食。有所食者互有二种，一平等食，二不平等食。这就是你要分别啊，有种种饮食有差异。那这个在我们不平等食里面啊，有时候吃太少吃太多都不平等，吃太少也不平等，吃太多也不平等。好，再过来吃到不适合的啊，或是吃了不消化的啊，或是有染污的，这都是不当时的哈。那再说，此中救受者饥所起，苦受者食所起啊。救受者啊，这里强调这个救受啊，看那个注解，它里面有谈到救受饥所起等者，先业所引一手受身是名救受，以前所做的引出来。现言所生身中极重猛力，自然苦恼不可易受，是名苦受。但是这个救受饥所起，其实饥是我们在饮食上它引申啊，就是这个有过去的业引申的。那苦受其实这样当然以词也可以这样，救受啊，如果装救受也不一定是一个我个人见解啦，也不一定完全谈饥啦，好，谈饥。但饥当然是业报所生，过去业报感应出来的这个业报啊，由借着饥显过去的报应啊，报受啊。那苦受是我们现言真中在这里面饥，苦受就是因为食啊所起的这个苦啊，这个极重啊，有猛力啊，由这里感受到，因为食了以后产生不当的食苦。另外一个就是说是又饥，那是一个方便，我觉得这是一个方便，大约引这个道理讲这个道理。但其实救受也可以有很多原因而有救受的。还有服役者真犯行故，利者能害所自故，乐者宪法乐之故，无罪这个前面因为有谈嘛，这个不是我们一个是固受了他因为他是救受是己固受嘛，那新受我们这个苦受啊，他这里其实这个句话是在解释文中里面的旧受新受嘛。新受可是是不是完全用这个道理解释，其实还可以讲因为他的本文没有讲，但始终旧受因为他是引本地分里面谈的，好，那始终旧受饥所起，苦受食所起，在服役者就是纯阳利者就是引这个文嘛，纯阳若利若乐乐什么宪法乐主那乃至摄幻行里面无罪安隐，这就无罪是什么，安隐是什么，就是在引这个。但这一段摄结者分这一段里面并没有把那个文引出来，所以你就必须要参考之前本地分所说的。那这里面我们讲说刚才此中旧受饥所起跟苦受者食所起这是未断固受未断固受，当然他这样的讲话很简单，就是我的固受是什么，就旧受，未断固受，未除饥渴，未断固受，那这个饥渴跟固受便连在一块。但其实固受也可以不完全是未除饥渴，这个没问题的未断固受是旧病，所以类似我们要用食疗一样嘛，所以它不一定饥渴，因为前面已经有讲饥渴了，未除饥渴，未断固受。那苦受呢，苦受如果一个是旧受，当然后面是新受了， 可是心受时说起，当然也可以这么讲。那就是说，我们应该防护，因为饮食所，就是应该要防护，不要有新的苦出来。旧受，因为病，因为吃可以除这些病，乃是我们适当的吃，不要让新的苦出啊。那这个当然除了除饥渴，还有胃断固受，还有胃令心受，当不更生，不要再那个哈。这个这样的解比较适当哈。那我们说胃存养，就是苦易者真犯行故啊，所以唯当存养。那利者能害所致哈，乐者现法乐住。所以说由这样，所以我们要造业，增加什么？我们的犯行啊。增加犯行啊，乃是能害所致。有这一份，因为饮食之后，我不之前有没有跟大家提说，我们之前在有一次禅修当中啊，那个祖契和尚讲说，大陆啊那个一个禅堂啊，他们那个包子非常有名，嗯，那包子非常有名。那时候我们因为我去参加禅期，他有讲说那个包子非常有名。啊，他说这个禅堂里面啊，最容易开悟的是哪时候？就是中午吃饱睡饱起来那一支香，开悟的特别多。好，像我们有时候精神不济，坐一下就昏沉啊，肚子饿也不行，没力气啊。现在就是吃饱啦，也睡啦，哦，这个身心安泰哦，这个猛，这个功夫最猛。所以说他说经常是在午后的那一支香，哎，特别得力。有没有道理？好像有齁，哦。嗯，我们如果刚起床的时候打坐可以啊，可是在如果早上三四点起来到八九点，那一支香经常是咚咚一直打瞌睡。为什么？也经过了几个小时下来啊，那再勉强熬熬熬，终于用午斋了啊，吃饱啊，可以午休了啊，也很高兴午休起来啊，这一箱就够了。早上有时候还不行呢，早上那一支香还不行，因为早上有时候还睡眠不足。那经过一半天，到中午吃饱睡饱起来，那一支香的确看看这个一整天就那一支香最舒服啊。哎，也许是这样，所以你看，真犯行啊，哦，能害所致啊，那现法乐住。那无罪者尽福恬固啊，啊，安营住者烦恼苦断能作正故，都是为了啊摄犯行，为得无罪安稳而住一所时，就是说他能成就尽福恬，因为他亲近受持，还有亲近犯行，所以成就福恬。那他也能断烦恼，所以为这个来受益饮食。好，我们来看啊，减省睡眠者啊，减省睡眠，无间因重恶加行故，精进圆满。因重加行者，为行坐时而成伴故啊，因重加行，行坐啊，这个减省睡眠呢，无间啊，因为减省睡眠就不会间断。无间因重啊，恶加行，精进圆满。那么看他怎么讲啊？那以第一、第二、第四盖中于坐时，第三盖中于行时，第五盖中聚啊于聚时，就是说第一盖是饮食嘛啊？啊，不，这不是贪欲，是贪欲。第一是贪欲啊，第二是嗔恚，第四盖是调举恶作。这时候啊，像这种应该静下来做啊。那第三盖啊中啊，移行时，就是昏沉睡眠，这个在做就睡着了啊，这就叫行时啊。那第五盖啊，移盖啊，这是在聚时啊，聚时就是行坐都可以来对治。那我们看到，啊，这个因重加行啊，移行坐时而成伴，这个在行坐的时候也因重加时啊来做。那无间加行者，位于昼日夜啊，初后分阴长觉悟，以夜中分正息睡眠。无间，一个是阴重，所以这个阴重跟无间呢，在这里把它加上更具体的规划，把它限定了。 那其实因众跟无间，其实它是一个原则嘛。啊，我们修持的那个心要很因众，很有力啊。一个是时间上的绵密，一个是力道上的要足够。像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为什么要因众？这个因众就难嘛。哎，因众这个对佛的功德不升起真实的意乐的时候，这个因众心不容易生。然后这因众心有了以后，你就长时间一心啊对治，常以这种因众心持以念佛的心把烦恼对治，这时候就容易一心不乱，就容易一心不乱。那所以说他这里就讲说因众加行，就是行坐的时候啊，不断的反复来对治这个烦恼啊，在无间那就是只有中夜分哎休息，其他都是保持觉悟，就是不让它间断。那为离狮子相似为离狮子相似，常使极重思念无间睡故啊，从累其足，乃至思维其想，正息睡眠。这个在本地分里面有谈的很细啊。这个在讲的那个六门教授习定论里面也有补充，有谈到这些啊。那他说这个里面为离狮子相似，常使极重，就是因为一些论据有讲狮子无畏，昼夜多眠啊，就是他不无所畏惧，没人敢伤害他，所以啊，就是很能放心睡觉。那我们不能放心睡觉，因为我们还有无常鬼在等着，所以你不能像狮子睡的啊，就整个瘫在那里，四脚张开这样啊，不行。你应该随时有一个想法，他有一个想法就是思维奇想，就睡觉的时候就准备起来，而且是一睡够时间到就起啊，就是随时就是准备用功思维奇想啊。啊，随时动作啊，随时起来，那说乃至思维奇想，正息休睡眠。所以一开始就不是啊，睡眠是不得已的，一定要的，但睡眠不能爱着，因为睡眠会增长愚痴。所以从一开始睡眠只要够，该睡睡，可是起来的时候就起来啊，不贪着，不爱着这个睡眠。再过来，复次，应以五处资量正知而住。一于行处，二于观处，三色受利养恭敬处，四以受用资具处，五以善品加行处。以这个地方五个地方来观来什么五处资量啊正直而住啊。有出处故啊，中不游行，非所行处，亦不熏目啊而出游行。就是说从一开始你要正直而住，有时候我们傻傻的走走走走走到什么？走到不该去的地方。好，如果是有时候我们现在因为生活跟外面很紧密，有时候我跟一些人出去啊，我那个讲话不知节制，其实也没什么啦，不过就一直讲，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因为第二你要正知而住，什么正知而住？这时候的场合不适合大声喧哗，还有很多属于僧团事，此时不宜说。乃至我们在跟人家说的时候，这个什么场合，现在还有哪些人，哪时候应该说哪些，有时候是不得已，但你能念着。有时候我们在跟这个讲话，其实你就留意到旁边还有人在听，这个人其实不适合。啊，这个人听了又会对他伤害，其实你都要随时观察，这正知而住。第一个你在念的抉择，就是说我们不是一个要正念吗？正念的时候，对这个东西你要很清楚，你经常以正思维抉择所缘境。再过来，正知是什么？你知道你现在做什么？一个是对，有的人经常把正知跟正念，因为他也没不是完全分开了，但有时候正知跟正念是不大一样的。正念是有抉择，有一个我常伪正念，我经常用正确的角度面对境。那正知是我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 啊，因为我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同时我还必须要正念清楚，是这样，啊，要两个配合，啊，所以中部游行挥所行处啊，哪些地方？这里面你知道你现在走到那个地方，有时候不知道，一知道你应该回避，或者熏目而出游行啊，在晚上你也不适合。哎，出家人或是一这个你也没有托钵，你有什么事在这时候晚上？那有很多相关的规定啊，那这个不适合啊，就是说你应该从这里觉知正知而住，这时候不适合，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哪是恰不恰当，你要能觉知。好，时间关系啊，那么我们今天先到此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